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一起的在这里同心的向你来仰望，因为我们要向主来求恩惠，求主来施怜悯，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跟我们的母亲我们在母亲的滋养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神经由母亲给我们一切的爱。不论母亲是不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求主，真的是让我们永远对母亲有一份感恩的心。主耶稣，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所谓进入婚姻的殿堂，不只是因为我们是不是在婚姻之内，我们都是因为主已经把婚姻的设立。让我们能够在婚姻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所以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一个配偶的条件，以至于能够与我们的配偶或是未来的配偶，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容神一人，能够建立一个美好家庭，能够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谢谢主，这样祷告的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好，各位好啊，母亲节快乐！今天很高兴啊，就是说在大家在不管是自己要过节呢，或者是要帮自己的妈妈过节哈，大家还是那个拨冗上来能够上课哈，我们就很高兴在这边看到你们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课呢，第五课呢是 SQ，SQ 大家知道 SQ 是代表什么吗？有人知道 SQ 是代表什么吗？
Spiritual quality，
耶！
非常好，对，标准答案哈。那通常我们为什么把这节课呢放在这下面哈？上面我们以前讲过 EQ 还有 IQ 哈。其实 IQ 跟 EQ 呢，我们是讲到是个人的，一个是自己的个人本质哈，天生的本质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跟配偶的相处方式，跟亲密的人的相处方式。但是那个这个 SQ 呢，是完全是回到自己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安排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说，前面呢已经了解自己了，了解自己的整个的那个行为举止是怎么样出自自己天生的那个气质哈，还有一些从小到大原生环境的影响呢。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 SQ 了。SQ 其实是就是神，其实也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等于说我们的一个功课，圣灵的果子哈。那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哈。那我们先讲讲为什么，就是说什么叫做自我定位，还有品格操守哈。自我定位呢，就是说自己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你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自己的本质啊，还有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的行为举止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去掉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者一些社会条件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单纯的自己，你知道你是自己是谁吗？然后品格操守其实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哈，因为我们人的三个条件嘛，第一个天生条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二个社会条件你可以加强，那第三个是品格的条件，品格条件是自己要一生不断的追求的哈，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哈。那我们为什么要，就说什么叫做勿忘初衷？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初衷吗？有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个答案？什么叫做初衷？或大家用猜的也都可以。初衷其实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对自己的初衷，而是神对我们的初衷。因为神造人之前呢，就是说我们人亚当夏娃是在伊甸园里面。那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还没有吃那个。还没那个还没有蛇还没有引诱他们还没有吃那个智慧之果苹果之时呢，他们是很快乐的在伊甸园里面生活，两个人就说，而且赤身露体并不羞愧。然后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就说初衷就说就是非常的单纯哈， 那个就是神也是希望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心愿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单纯的人哈。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呢，就说因为外在的生活哈，越来越的，应该是越来越繁复哈。就说譬如说我们的媒体啊，我们的外面的一些影响啊，所以五光十色的生活啊，或多彩多姿的一些节目啊，那这样我们每个人就说好像都忙着追求外面的一些什么东西哈。那不管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方面呢，或者是我们回到自己 quarantine 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在家里也是看电视啊，然后听音乐啊，大家打电话跟朋友聊天啊，像这些，我觉得像这些不是说不好，但是呢，就是说很容易哈迷失自己，因为人呢就分两种啊，一种是比较外向的，一种是比较内向的哈。那外向的人呢，就是说比较容易有这种迷失的情况，就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多彩多姿了，他没有办法停下脚步来面对自己，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需要来面对自己哈。那内向的人呢，因为常常自己在一起，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所以享受，你与其说是享受孤独，不如说是能够面对自己，然后自省能力会更强哈。所以就是说初衷呢，就是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哈，回到神造人之时那个单纯美好这样子。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在勿忘初衷的时候呢，能够专心仰望，就是连接跟神的连接会更强这样子。好，然后我们下面呢就讲到想肯定自我价值哈。啊，我们前面已经了解了自己的，就说自己的本质哈，还有自己的亲密关系的那个互动，还有行为模式哈。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解自己的优势跟盲点哈。我们知道自己，一定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的哈。那盲点就不一定知道了，因为盲点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嘛。像我们每个人背后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除非是有对方或者是配偶看到就告诉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荧幕上的我根据这个我们这个影像，我可以看到我后面有一只熊，然后这个 Jasper 头上这边有一幅画，但是如果我不回头看的话，我可能不晓得我后面有些什么东西哈。这个就是所谓的盲点哈。那我现在了解自己的优点很重要，因为了解一个优点呢，优点其实很多东西是相对的哈。因为优点的话一定就有一个盲点，就像我举例来说哈，我觉得我最大优点就是很讲究效率，但是很讲究效率的同时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急躁一点啊，个性比较急躁一点，不够温柔，所以这是我的优点跟盲点哈。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可以看到自己一个优点跟一个盲点，愿不愿意有人跟我们 share 一下？素，你要不要跟我 share 一下？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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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我想，以前我都还没有学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的盲点。我不知道什么叫盲点。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个性，可是学习以后我就比较知道了。就好像我煮饭的时候，我请客的时候，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煮饭，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忙我。那我以为说，因为我个性比较急，那我想说我就自己做就好了。这样子我就自己切自己用，然后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很高兴。可是有一次我有朋友来，他们想跟我分享我的疲倦，可是我拒绝了。那我就说这是我的厨房，我不希望人家来跟我分享，我自己做就好了这样子。结果过了不久以后，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伤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不喜欢我这么累。那我是觉得说我只要我自己高兴就好，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的个性急，因为我不喜欢我的老公 Simon 在我旁边帮我，因为他动作慢 我们这个急性的人就会有时候一急起来的时候，时间一赶的时候，我就会生气起来这样子。所以学习以后我就知道说，我的盲点就是我一急的时候，我可能我旁边那个人就遭殃了这样子。
嗯，
谢谢。
哎，好，谢谢谢谢。哎，三妹要不要讲一下？
啊，就跟着书这个例子嘛，就是说我是很喜欢，就比如说在厨房可以帮他，我看到他很累，对不对？那我是没有看到他这一点，说他会发脾气啊，会讲话比较大声，对啊，因为我喜欢一起，就像比如说我女儿回来煮饭的话，她是很 enjoy， 就是我们一起，她希望我们家里每个人都一起做，就是不是很急，不要赶着，不是一定要做得很好，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做，就是一个互动啊，就是一个连结，就这样子，好，谢谢。
Yeah， 好，谢谢。
其实我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看得到，像素跟 Simon 你们之间哈，就让我提到，就让我想到这个第一条讲的勿忘初衷，另外就是专心仰望的一个连结哈，就说我们这个初衷，就是说比方说当初我们想要结婚的时候，我们那个最开始对对方的，我对于我们想要建立这个家庭一定有很多的憧憬跟那样的 愿望哈。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到，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却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因为个性不同，或者是我们这个做的方式不一样，结果以至于增加了彼此的一种误解，而且可能还并没有 you know， 不但没有体会到对方其实是好意的，结果我们还觉得说它影响到了我们操作的方式，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所以我就说，我们有时候如果回到起初的那种爱护对方的心意的话，是不是也就今天Julia 你提到的勿忘初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观念呢？
嗯，中间也可能也有这个含义了哈。不过真正的勿忘初衷呢，是应该脱去自己外表的一些看到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或多彩多姿的那种场景哈，脱去这些的面具之后呢，面对自己，然后才能够以谦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哈。那以谦虚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同时呢，也是以谦虚的眼光来看到配偶，自己的配偶。那如果说自己够谦虚的话呢，那我们就会仰望神。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我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世人，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我们讲的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些哈。那我觉得非常感谢素跟 Simon 的分享哈，还有 Jasper 的解说哈。那还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 share？ 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上的优势跟盲点是什么？
没有怎么办？
不可能没有啦。像你的热情就是很好的优势啊。
哎，我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你个性觉得非常的直率，我相信让很多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欣赏你这样的一种优点。
对，尤其像
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直率。
尤其像上集的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性啊，就知道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嗯，
那我缺点呢？
缺点没跟你相处不知道啊。
哎呀，我不知道。
嗯，所以我想我们的缺点很多人都会有旁边人会告诉我们啦。但那像我以前小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是不会笑的。像 Jasper 他就常常提醒我，他说你应该要笑，常常对着镜子笑。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没事干嘛要笑，你知道吗？可是他说要不然你这样就会摆着臭脸，人家就以为你很难相处什么东西的这样子。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天生一副臭脸，所以就是说有时候这也是自己需要了解的地方。
那我就是笑太多了，我不要笑，从今天开始我不笑。
嗯，
哎，我很同意刚才老师说啊， 刚才老师说我很同意啊。
嗯，是的，亏你。
我很同意你说，因为我天生一副臭脸啊，所以我常常呢提醒自己呢要笑，不管自己的心情怎么样，我都要用笑脸来面对人。中就算自己心里是不开心还是怎么都好，我就一定要把那个脸要用笑脸，就不可以苦脸，因为已经 天生已经不好，天生已经臭脸了还苦脸的话，真的我身边的人就很惨的了，看到我的人就很惨。所以呢我怎么样也好，我都要逼自己提醒自己，首先用笑脸来对人，就告诉他你不要给我那副臭脸骗了，我实际上不是那么臭的。所以呢我就要用一个笑脸来面对，因为呢如果我不笑也不出声的话，人家以为我是臭臭的，人家以为我是很松的。所以呢这个要自己后天努力咯，且先天天生臭脸没办法，后天就努力咯。
嗯，而且现在不是流行苹果肌吗？所谓苹果肌就是说这两块啊，就是红红润润的哈，而且是鼓起来的。所以我就上次看到网上有个运动哈，他说有些人呢因为常常不太笑哈，所以没有苹果肌哈，所以要保持苹果肌呢要常常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各位爱美的妈妈们女士们。好，还有什么就说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你自己的优势跟盲点是什么？
OK， 那我讲一讲好。So 基本上我比较可能我的优点就是我当然我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然后可能比较其实会我会经常想到你知道 我都是从一个其实就是我会去想到对方，然后会去让在各方面我也会做一些小事啊，我会有时候想到一些小事，但那当然然后对啊，我有一些特别的可能就是特别的一些长处，在一些一般可能有些人不会想到的一些方面上办一些小事情啊之类的，那我想我可能我都忙的，就有时候可能在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讲话很漂亮，让对方觉得哇，好像很被好像我感受很舒服，因为有时候我太直了，
所以像嘉许，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平常对很多事情你观察的比较细微一点。所以你
有些事情
对，所以这是你的优点嘛，就是你常常会在很多地方你会比较注意到一些细节啦之类的。那但是相对来讲的话，有的时候那其实我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类似哈，那我这个东西有的会变成是缺点，比方说像我跟 Julia 我们在这种生活上的时候，那他有的时候可能嫌我第一个我讲话太多就变成很啰嗦，因为我太细节了啊。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有时候做事情呢就是做的比较慢一点，不要讲别的，光是洗那个碗啊，那个洗那个叉子，我就一个一个慢慢去弄。那像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变成是说太注重细节，也相对来讲 efficiency 也没那么高。我在是不是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那是大小的优点啦，你干嘛讲到缺点去了？我觉得嘉许优点很好啦，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注重细节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样子的人一定是比较体贴，比较的因为你能够注意到别人的感受，然后注意到别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情绪啊什么的，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很体贴的男生。
没有，这也是我缺点，就有时候我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过去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这种。我可能对某些事情我比较会要细节，可是我也许比如说在人跟人互动上，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忽略到一句话，比方说他真正的意思或怎么样。就你如果直接跟我讲， 那我可能我就 OK， 可是有时候 remain 就不好意思直接这么讲，可是它不是真正的意思，那也许我就可能容易没有真的搞清楚真正的意思或意思的意思。
嗯，对，好，非常谢谢Josh 给我们的分享哈。那如果大家没有在别的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话，我们就先继续讲下去哈。那么下面讲健康的价值观。什么叫做健康的价值观？因为现在哈很流行一种叫做成功哲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成功哲学？小兵，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成功哲学？
老师好，我听过叫成功神学。
嗯哼，
我想成功哲学的话应该差不多，就是说，嗯，一切都是以这个事情是否成功达到目标为评判的标准。
嗯哼，对，非常好的解说哈。那成功哲学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说比较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呢，就是说人家看你是否成功，那这个成功呢就要从我们小时候讲起了哈。刚开始呢可能我们的父母会安排让我们上名牌的学校，名牌的幼稚园，名牌的小学，然后将来呢功课一定要好，要考重点的高中，重点的明星学校，然后呢才能找到好的那个申请到好的大学哈。那慢慢的一步一步走，这个都是好像世俗帮我们安排好的，然后我们也从父母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要求中呢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所以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走下去。那通常我们在朝这个方向走下去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中间可能会忽略到很多东西哈，就是譬如说我们讲说我们自己的一个品格操守或什么东西。像我有最近有一个朋友让我的感触很深哈，他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而且自己又是那个商研所，就是说有 MBA 的，然后在大公司做事哈。那他就说他对他儿子很失望，我就想说哎，他儿子是不是读书不好还怎么样？他说他读书还可以啦，就是说可是以他这样的成绩只能考到四五流的学校，没有办法考到顶尖的学府。那我就心想说为什么一定要顶尖学府呢？你自己是顶尖学校出来的，那不见得每个小孩子都跟你的个性是一样，因为 有些小孩是比较 lay back 的，比较淡定，而且说不定他的那个兴趣不在读书，而是有其他方面的特长哈。那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儿子去读五专三专或者是那些专科学校，他说一定要读大学，高中跟大学这样子，然后将来还要跟他一样读研究所啊这样子哈。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所谓的成功哲学呢，我觉得以我们
的观点来讲，刚走一圈没有
怎么看 OK。 那以成功哲学眼光来看呢，就是说好像这样是对的哈。那其实这在路途上面呢我们就丢掉了很多东西，因为像他就讲，我的朋友他就讲说，所以他就说他儿子偶尔说点谎话没关系，然后晚起床，然后偶尔翘个课没关系，然后偶尔不洗澡也没关系，不洗脸刷牙也没关系，讲脏话也没关系，但是就要功课好。当然这是一个比较 extreme 的 case 了哈，那我想看看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想法。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讲到对成功，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吧。那我是觉得是说不一定是成功哲学，我觉得说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一个人，当然我们希望说越来越成熟的基督徒，可能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就会不一样了。那可是如果说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省的能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是随波逐流这样子。那包括我自己来讲，我从小就觉得说我就是爬阶梯，我每一次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是要，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因为要考高那初中，初中之后考到一个好的高中之后就是很幸运的考上了，然后之后呢与其说我要追求更好的，我就想说哦，这三年我可以轻松一下，因为达到这个目标。那接下来因为这些目标都不是我自己设的，都是听着我爸爸妈妈给我设的，就是变成我没有自我，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成功的定义我自己从来都不清楚，那更何况接下来之后所谓的工作上什么叫做成功的工作，我就以为说一定要有一个manager 的这种 management 的好像才是叫成功。可是我不晓得其实来讲如果做一个自己的这怎么讲做一个做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高兴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对自我定位的成功。所以我是觉得说对我来讲我就有很多我自己以前错误的观念，我现在就发觉到是说如果说我能够知道神在我的人生当中给我的设计让我能够去让自己能够觉得很怎么讲自己觉得有很丰富的一个怎么讲有爱心也好或者说是自己做的东西是自己喜欢做的，那这个如果说是我的成功的定义，那这个就是我个人慢慢慢慢学到的，那但是我是从错误当中学的，因为我以前来讲说真的自己本身没有真正自己的目标，我不知道到底成功是什么，所以我就一直以为爸爸妈妈给我的观念或者说是社会上所要的就是真正所谓的成功，可是我发觉到有的时候真正追逐到了那个点的时候才发觉到其实自己内心是相当空虚的。
嗯，其实很谢谢 Jasper 解说哈，其实成功哲学呢也就是说父母对我们期望还有世俗给我们的下的定义，别人怎么看你对你的评价就变成一个成功哲学，因为你没有达到他们所需要的所看到的那样子的目标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失败的。事实上呢这个成功哲学呢真正来说呢是就是一个世界，那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样呢，神要我们回到当初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那样子的单纯哈。那个如果一个人呢能够在经过了所有的繁华的时候的然后才能够定下心来才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呢，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价值自我定位哈。那所谓成功哲学呢还有刚才那个小兵讲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我好像没有什么涉猎，我不知道成功神学是什么，小兵可不可以讲一下？
我要讲也是讲的外行话，我想就是追求的，比如说追求的是比如说让人获得财富啊，然后让人做企业做成功，然后做什么事都是心里想要的那个达不到那个目标啊，而不是就是说把人的心把信心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跟随主，我们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是逐渐成圣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好像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到上帝的旨意的上面，然后去追求这个目标。
嗯，
就是成功神学，我说我在粗浅的理解啊。
哦、oh, ，OK， 好，嗯哼，
那这边我再想补充一下，我的非常谢谢小兵你这样的一个解说，也提醒了我，好像有的人认为是说唯有这样子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样子，就是说非得要我们以世俗的成功。那我就想到，就以婚姻来讲的话，我就发觉到我见到过非常我自己很羡慕的婚姻，可是这种婚姻当中呢。他们是在神里面，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呢等于说以神的这个法则来当作他们在一起对待的标准，他们可能婚姻当中有高有低，然后他们的经济情形未必是非常的好，所以可是我发觉到夫妻两个人夫妻同心，他们是向神仰望来维系，用借着婚姻这个平台让他们去体会到哦，神所设立婚姻的这个旨意之后，他们两人他们在当中等于就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然后来享受婚姻之间给他们的机会，他们能够互相成为美好。那之后我又看到他们借着这个呢，他们又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就是帮助很多不同的家庭，虽然来讲他们我就讲强调了在社会来讲的话他们的条件并不是非常的高，然后学历也不是顶高，可是我觉得他们在互相的相亲相爱，他们就我觉得他这是一种成功的一个典范。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所谓成功的婚姻you know， 而且我看到他们就是把他们自己的这种的爱能够拓展到去服侍别人， 所以我看到的一点，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呢？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是在效法基督，他们等于是互相的服侍彼此。拿婚姻当中，他们中间可能也有争吵过，也有个什么，可是他们在主里面又学到彼此和好，因为他们有主的爱，用婚姻当作平台彼此学习，那之后呢才成就了他们婚姻之中不断的向前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那这一点相对于我们另外看到的很光鲜的那种的亮丽的婚礼，漂亮的不得了，然后就是从此王子公主你知道吗，就是快乐幸福美满，来比较的时候，像很多电影明星他们的婚礼可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是吧？可是相对来讲，我就会觉得比较更了解到为什么说什么成功的定义，什么叫做比较成功的婚姻，是能够彼此委身。我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些，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发觉到自己在这方面做了太多错误了，所以我就是经由这课才自己有很多更新的一些启发这样子。
其实讲到我们讲的品格哈，我们就要回到那个圣灵的果子了哈。那圣灵的果子，圣经上面给我们的九个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啊。我们应该把那个第五课的那个放出来，有没有？应该把那个圣灵的果子先放出来。那我们把那个 screen share 先放出来好了哈。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那我小时候呢，我记得我有一个那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有一天呢，我弟弟那时候很小，可能上小学都还不到，还在 preschool 的时候，他在院子里面玩，然后他看到一只青蛙呢，他就一直用那个石头去丢它，那这样子，后来我妈就制止他。那制止他呢，就说你不小心把那青蛙打死了怎么办？那我弟弟就说，哎，只不过是青蛙啊，我只是玩一玩啊，把它打死也不会怎样。但是我妈妈就讲说，哎，你打死一只青蛙，你小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哈，你不尊重生命的话呢，那你长大以后是不是杀人，杀一个人也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是蛮深刻的一个印象哈，因为我弟弟的那个行为哈，那我妈妈把它延伸到大了，那就是一个，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圣灵的果子里面的一个仁爱哈，因为一个仁慈的心呢，并不是说啊我不杀一个人就是救一个人，这个就是仁爱，而是对于万物，不管是大的小的，你都是要存着这样子的心，才是一个真正的仁爱哈。然后另外呢，我从我外公身上我也学到了哈，就是说也是他的那个恩慈跟良善哈。那因为我外公啊，他是。我可以讲一下他的那个背景哈，他以前是在抗战的时候呢，他是空军，他是飞行员哈，那他是开轰炸机的，那开轰炸机的时候，在抗战的时候呢，他常常被派去出任务呢，就是要去轰炸日本人的据点。那有一次呢，他在出任务的时候呢，就说他准备要去轰炸日本人的据点的时候呢，可是往下一看，下面全部都是中国的百姓。全部都是我们中国的百姓，那我们中国的百姓看到我们国军的飞机的时候呢，就非常兴奋，都在下面大叫，就说好像跟打招呼啊，这样欢呼这样子。我外公看了就说，想说他如果投一个炸弹下去，那个日本的据点是被炸掉了，但是也会连累到这些无辜的百姓，他觉得很不忍心。后来他就把那个炸弹就卸到海里面去了。那当然回去是受到处分了，但是就是说像这件事情看来呢，我觉得后来我从我外公身上学到很多这方面的那个品格。那像以前后来他退休以后在台湾以后呢，那跟邻居那个有时候把那个墙啊重新建一个围墙啊推过来我们这边，就是等于说占了我们的地哈。那我外公也没有说想要去跟他们理论，而是就是叫我大舅去跟他们讲。那我 刚开始就以为说，哎，我说我可以去跟他们讲啊，叫他们把那个栏杆推回去就行了。我外公说你不懂得怎么处理哈，就是说，我就说跟他们讲道理就行了。我外公说这不是讲道理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以道理为主。后来等到我外舅、我的二舅、我的大舅来处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大舅跟我外公啊，他们都是以非常的非常温和、非常慈善的 语气，而且非常了解语气哈，去跟对方讲。那对方邻居呢，就说讲了半天以后，就觉得也是觉得不好意思，就把自己栏杆就推回去了。这是我从我的家里的长辈身上看到的一些他们所谓的一些圣灵的果子在他们身上，我是觉得是也是非常宝贵的哈。那我是想问问大家哈，那其他关于其他的那个，我想先讲一下哈，喜乐跟和平呢，喜乐跟和平这两种果子呢，我觉得是比较发自于内心的，因为喜乐跟快乐是不太一样的。快乐以一般人来讲呢，快乐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譬如说我们跟朋友在一起聊天非常快乐，或者是跟朋友聚会非常快乐，或参加了一个 party 非常快乐，可是那个快乐是短暂的。那真正的喜乐呢，是发自于内心，出自于内心的。出自于内心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外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能够让你能够夺去的。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就是物喜物悲。OK， 物喜物悲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因为个人不会因为外物的影响而得到那样子的欢愉，或者是那样的沮丧，因为那沮丧跟欢愉呢，很多都是出自于自己内心的东西，而不是外面给我们的这样子哈。那我想问问呢，大家对圣灵的果子呢，大家有没有什么 sample 呢？譬如说你家里啊，你的长辈给你看到的，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别的事情啊，让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样子。我相信自己家里的长辈一定都有看到很多良善好的品格这样子。
长笛，要不要麻烦你也跟我们分享看看，你比较重视，比方说你要交往的对象，或是你自己比较重视的哪一方面的品格？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我觉得阿姨举那个你的爷爷的祖父的例子特别激励我，谢谢阿姨的分享。然后叔叔刚才分享也特别对，就是我想的就说一下，就是我以前就是从小那个环境所谓的成功，就是能够看父母有多大的升职的空间，然后到了多少的掌控多少的权利。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对我们的这一代也压力很大，就是把我们送到好的环境上边，然后我们互相比较。我以为当时就是做班里最好的才是最好的一个孩子。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独立了之后来美国，发现就是也是新主了，然后就觉得真正最重要的还是去服侍于他人。就是我现在做的是设计工作，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做的东西有多少能够帮助多少人在使用这个 APP 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帮助，得到一些 delightful 的 experience。 所以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是我对这个社会付出了多少，奉献了多少。然后所以我就想回馈叔叔阿姨刚才的分享，真的很激励我。然后我如果要是再找对象，我就觉得应该是比较 simple， 就是分享自己所觉得就是很平常的东西，然后彼此可以互相交换意见。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比较简单一些，就是不能特别复杂。然后追求上面就是知足就可以了，就像就是圣经也说，就是让每天都只小小的感恩我们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小小的感恩知足，然后分享所拥有的平常的东西，就这样。
好，谢谢长笛哈。那还有谁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呢？Sophia要不要讲一点？哎，Sophia不在线上哈。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圣灵的果子哈，为什么圣灵的果子呢？我们写出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哈，大家觉得中间最重要是什么？ 以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间 最重要就是一个节制哈。因为一个节制呢，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要有节制哈。那节制就是一个自律，就是像我们讲的自省能力。因为一个人有节制的话呢，就是说不管是礼节，人家说礼节礼节，为什么礼节呢？就是礼貌也要有节制。就像我现在不是讲日本人坏话了哈，但是我就说以日本人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碰到每个人就是一直鞠躬说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就是一直鞠躬一直鞠躬，那变成逼得你啊，见到像我以前有日本朋友哈，我见到他我就没有办法，他一跟我说阿里嘎多的话，我也只好弯下腰跟他低头说阿里嘎多这样子哈，就说鞠躬鞠躬没完这样子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节制了，虽然这个是表现礼貌哈。那另外呢，就说有一些我们自身品格的一些缺点呢，也是要节制的哈。那圣灵的九种果子呢，就是神列给我们的，然后希望我们从这上面啊，九种果子上面发展。我觉得这九种果子呢，就像一颗钻石一样，钻石在没有打磨的时候呢，钻石也是一颗普通的石头，但是钻石经过打磨的时候呢，然后它每个光面呢，全部都是亮亮的，晶莹透彻的。那这个晶莹透彻呢的钻石呢，就是经过打磨，钻石呢就是我们自己身上打磨自己所呈现出来的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与其说是一种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而且我觉得比较能够说是应该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真实的一个感受，一个行为，一个动作，这样子才会表现在我们行为举止上面哈。那这个钻石呢，钻石我们也看过钻石哈，它就说它有好几个平方面，它不是只是一个圆的或是一个方的，它有好几个几何的方面哈。那几何的平面呢，就像我们圣灵的果子一样，每一个果子都是亮的话呢，就像互相照应，互相辉映。那这个互相辉映的话，会让这个等于说它的亮光会更亮，互相照射。然后就像我们身上的品格一样，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好的品格的话呢，也能够吸引正能量的人来，就说有正能量的人来接近我们。因为像很多我们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如果我们常常接近，常常把这个神的话语呢放在我们心上的话，我们自然会有那个神的那个馨香之气。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哈。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来做一点补充哈，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嘛，那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来享受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所预备啊。那么但是大家会不会想到说，为什么神有这么多的法则？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听神的吗？其实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可能会发觉到说，其实神这些法则是为了我们好。就像是在旷野的时候，神为什么定了那么多法则？心想这么多几百万的人大军在那边怎么样能够保持到大家的，比方说要有安全的这个环境来继续的生存下去的话，所以神定的那些很细的法则其实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的一种同样的一种的看见哈。所以如果说就好像一个例子，像我们叫小孩不要吃糖，不要吃太多糖，那小孩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怎么限制这么多，可是如果以大人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也是为小孩子好，免得他蛀牙啦，或者变成很容易得到糖尿病等等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对神的这种心意能够更多的去体会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更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神。而圣经上的教导也是说，其实我们顺服神，那么我们 也得以蒙福嘛哈。那这个原因，因为神他的道路高于我们，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有，如果说以在尤其在婚姻这种观念，在这种婚姻这种关系上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征求彼此的平等， 所以在实行上哈，其实有很多的难度，假如没有这种共同的价值观，那更何况说更没有共同的一个 authority 的概念，就是说你我反正就是平等，那这样的话可以互相的去指责，缺少了这个爱的话，我想在婚姻当中，就是初衷本来是希望说两个人相爱的人结合，可是在实行上确实会可能会有诸般的困难，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请大家帮忙想一想。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像在婚姻当中的人，那就算是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很容易到底争谁该听谁的，到底谁该是听谁的呢？那其实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耶稣的门徒当中也在争谁为大，不是吗？结果耶稣给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谁要做首的，你就要作为仆人，是不是？而且他自己说，他自己本身就说，我来是为了要服侍人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共同的这种价值观，我们愿意来效法耶稣，来进入到婚姻的话，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是可能对于我们彼此夫妻的生活，在一起共同相处会有帮助呢？那当然有人也讲说，哎，圣经上不是讲吗，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忽略掉，我记得教会里面的牧长常常告诉我们，哎，别忘记哦，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耶稣基督爱教会，对不对？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中间来讲是有包括了很多的彼此的一种服侍，彼此的宽容，彼此的接纳，那这些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内容，那以至于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能够在我们这种家庭夫妻之间的这种相处当中可以慢慢的学习 build up， 也流露出来，也当作是一个学习可以练习的平台，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想到这点跟大家稍微分享分享，看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挺对的，就是圣经教的。
嗯哼。
而且我觉得刚刚师母讲的那个节制，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丈夫要节制，那个女的也要节制，就是女的节制把自己的脖子做好，然后男的那个节制把自己的头做好，就是性格有些东西不能太突出，突出的东西要节制收回来，然后不突出的地方要它扩展起来，所以颈才能做好颈，头才能做好头，然后头要服侍那个去服侍，其实这样是很舒服，所以那个平衡就平衡了嘛，就颈跟头就平衡了嘛，所以就能撑起来了嘛。
Yeah， 对，非常谢谢石宇啊，你的比喻很有趣哈、啊，就算也是非常
的
传神，
传神传神，
对对对，嗯哼，好。我们谢谢泽宇的分享哈，那我们下面进入到自省能力。其实自省能力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钻石哈，钻石不打磨只是一块石头，但是当你打磨出来的话，那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变成互相照亮这样子哈。那个其中呢，这个节制也可以讲说是一个自律哈。自律呢，就是说不是只是是非黑白，其实很多东西呢，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哈。那就像我们常常就讲说，我们这样讲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讲说是导引式谈话。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导引式谈话，因为就像举个例子来讲哈，就像刚刚 Leticia 讲的哈，他搬家的时候呢，他先生就给他一些那种就 comment， 或工作很累的时候就给他一些 comment， 就说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要不然就是告老板，要不然怎么怎么，那这个就是一些等于说是给意见的谈话。那给一个意见的谈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就是说帮你做抉择啊这样子哈。那导引式谈话呢，就没有什么评论，而是 open ended。 那所谓的导引式谈话就是说，譬如说如果说我OK， 就像 Jasper 今天吃了碗以后呢，就丢在那边，几天的碗都不洗，放在那里。那 如果说我用导引式谈话，我就说，哎，你这些碗啊，为什么不洗？为什么？就是说，而且用好的语气问他，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一个原因。他告诉我原因，也许是因为他手不舒服啊，手扭到了，不想洗碗，或要不然就是懒啊，或者是怎么样。导引式谈话，你可以了解他内心真实的感受哈。我觉得导引式谈话呢，也可以拿来问我们自己，不只是拿来对，等于说是这个导引式谈话呢，对于那个夫妻中间，或者是朋友关系，或者是任何的关系中间呢，这导引式谈话呢，能够让对方有机会表达他的感受，还有表达他的情绪，抒发他的这个整个心理的想法，这样子哈。那不像一般的谈话，就是说我们把它封住了哈。导引式谈话是 open ended。那导引式谈话呢，除了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可以用得到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导引式谈话也可以问，拿来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今天，譬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学生，我 lay back， 我不想读书。明天也考试，我也不想去看书，就只想睡觉这样子。那导引式谈话我就可以问我为什么会这么累？哦，那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打电动打到三更半夜两点半，所以我今天会很累，不想读书。那或者是你可以问我自己，就说为什么我不想读书？是因为这个书很 boring 呢，还是怎么样？就说其实导引式谈话跟自律连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如果说这个导引式谈话让你觉得说这个书你是不得不读的，你就会有一个自律的行为出来哈。这个就是一个我今天就很简略的讲到这边哈。然后我们下面讲了敬畏神，爱人如己，信心坚定，还有单纯信靠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当我们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个钻石，我们的圣灵的果子能够打磨的越来越像神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会敬畏，更敬畏神，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恩慈啊，忍耐啊，良善啊，都是爱人如己的一种行为哈。那信心坚定就是信实，单纯信靠神这样子哈。那后面呢，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放在下一章好不好？我们下面先讲一下哦，我们先念一下那个我们的章节哈。那 OK，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哈。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呢，就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哈。那其实我们很多圣灵的果子，我们自己如果不靠自律，我们是做不到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一个爱哈，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有爱的话呢，到时候你什么东西能够慢慢都可以连接出来。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应该不是一到十节，我这边写错了。 OK， 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葡萄树就是神嘛，那神呢，我们就是他结出来的枝子。那这个枝子呢，如果不结果子的话，通常都会砍掉。那如果结果子呢，这个果子就可以对人有益哈，这个就是葡萄树哈。然后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哈，唯独从上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
唯独
从
上头
来
的
智
慧，
先
是
清
洁，
后
是
和
平，
温柔良
顺服，
而是柔顺，
满有
怜悯
和
美好
的
果
子。
是不偏
私
不
虚
假的。我觉得像这个哈，这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觉得说，我就常常会有一幕哈，在我的心里面闪过，就我就想到那个圣经上讲的哈，就是说主耶稣从那个就是登山宝训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就看到他们如羊走迷，像是没有家的人羊群一样，这样讲，心中就充满了怜悯。那我觉得这个怜悯呢，就是一个爱。这个怜悯的爱呢，里面就是很多，里面这个怜悯里面就包括了很多圣灵的果子里面包含在里面的。我觉得常常想到怜悯这两个字哈，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哈。那我们今天的那个问题思考呢，就是说有两个，一个是哎。请你把它放出来好不好？ OK， 第一个就是你了解自己和对方的特质和价值观吗？第二个就是评估自己圣灵的果子能够做到多少，那就是这两题哈。那大家可以就说我们可以常常思考 这两题哈，就是我们来做一些评估，做一些那个分享好不好？就是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分享和想法，或者我们刚才课堂上面有些什么问题啊，我们这个时候都可以常常提出来这样子。我再讲一次哈，你了解自己跟对方的特质跟价值观吗？就像我们前面学到这么多的哈，还有今天学到的，然后呢评估自己对于圣灵的果子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做到多少。Sophia 今天都还没有讲话， Sophia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给我几分钟好吗？
哦，好。
哎，
嗯，我有一些问题，关于那个第一条问题，那个价值观。对，我不好意思，也是我刚刚结束了聚会，我才能赶得上最后半个小时，然后。关于那个价值观呢，就有时候真的可能是进入到婚姻之后才发现有一些分歧，例如说政治的就是政见因为现在在不同的地方啊，香港啊，美国啊，英国啊，就是支持什么党派啊，这一些就是还没发生那一种的运动就不会谈这一些，但是一发生了然后才发现，哎，他是支持，就是两夫妻是支持的，是对立的，所以怎么处理呢？这个，
现在就牵扯到政治了哈。这个政治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个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价值观了哈。那譬如说我们现在就不想这个题目有点敏感，我就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那个我觉得 Jenny 你提到的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啊，那而且也非常的普遍啊，不只是我们华人圈，这个在美国来讲的话也是有的，那个先生太太两个人就不同的党派的啊，那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是可能就是也是考验我们一个态度的问题。试想如果说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成长为这个中心来考虑的话，真的很容易就在这种时候引起了纷争。所以我想我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也没有真正的 answer 哈，我想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大家互相交流嘛啊。那我是觉得是说真正是要爱护对方，那么我们对对方的他的这种的政党取向啦等等的可能就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允许对方有他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也可以不需要屈就于，就是说我们要对自我肯定自我的价值。那我为什么会坚持我想要支持我所支持的政党或者说政策，我自己很清楚，那这一点呢不需要摇摆，可是呢我们要也要有一个容忍的就是包容的心去听听对方，他讲的一定也有他的原因嘛，对吧？那我们可以秀出我们的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跟对方去谈一谈哦，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等等的，因而比较 smooth way 啦啊，那秀出来我们是对对方是尊重的，然后呢基本上还是要让对方了解到，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话，就说我们是亲密关系，就说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关系远胜于我们对于这种政见方面的旗舰，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关心你，你也关心我，我们在 这方面希望有这样的基础的情况之下，我尊重你有你的看法，就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讨论，那也可以经由一些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谈到沟通，经由沟通一种有效的沟通或者是比较非暴力的沟通的方式来彼此的交流， 什么是你，就是你可能你有你的盲点，我也可能有我的盲点，所以我会坚持要这样子一个政党啦，或这样的一个政策。我的想法是大概是这样子，对不起，也不是很具体，但是我想这种的态度不要变成敌对，就说嘿，你这样的话就变成仇人了，那就划不来了。
嗯，
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样像这个，就像圣灵结的果子里面一样的和平、忍耐跟节制，我觉得这三个就很有相干了哈。就像我说政党呢，就像我们就说，不管是你是支持拜登，或是支持Trump， 或是这样子的哈，这样子我们不要作为无谓的口舌之争，因为每个人一定有他的信念，那这个信念呢，就是他的价值观，他从小怎么样被 raise 上来的哈，就是说他今天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定是他过去有些什么东西让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念哈。那我觉得这个除了互相尊重以后，就是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能够做到就是说不要有口舌之争呢，不要有冲突呢，其实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嗯，对，
谢谢。
好，不好意思，
还有，
我要分享一下那个价值观，就是夫妻的。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因为 Simon 跟我的家庭富裕不一样，我是比较喜欢花钱，他是很省钱，那我们都为了这个事情常常买一个东西都会吵架。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太太买几块钱的东西你要跟我吵得这么厉害，我们价值是完全不一样，这样子。那过了不久之后，就是因为比较了解对方了，我就现在他年纪也比较长大一点了，孩子也比较大了，所以我们的经济就比较放松一点了。然后他就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让我去买。因为我常常跟他讲说，我们只剩下四分之一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要为了金钱这一方面，我们夫妻之间买东西花钱方面，我们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再来不高兴，那是不值得的。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从小就是比较节俭，那我比较会花钱，结果我没有想到说影响到我的孩子。我的儿子非常节俭，比他老爸还节俭，所以把我吓了一大跳。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观，两个夫妻的价值观，无形当中真的也是会影响到你的小孩。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慢慢的跟我们的儿子疏解一下，就是说material 这种东西不是你的全部，只有家里的爱才是真正的。不要为了这种小事，这种价值观，你自己认为自己的价值观，而跟对方在那边吵个不停。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老师，我分享。
哎，隔壁啊。
哎，大家好。那个，我想分享就是说，我之前的婚姻。都是那是失败的，然后那个关系也是失败的，所以过去的，所以现在就不要去说，因为那时候还没认识主，然后不知道那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现在认识了耶稣，然后我也尝到了那一个圣灵带领我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个甜蜜，所以我现在认为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跟我先生麦克之间，我是很渴慕主，很爱主，但是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但是我跟他之间是怎么样来这样子来走过，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里面就是圣灵，他就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恩友，我可以在任何时间的时候，我只要安静下来细细的去听，在我里面那个声音，他会来带领我。当时有时候事情会就是说在血气里的时候，圣灵会来跟我讲，要让我学会，要让我忍耐，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
前段时间我有跟麦克跟我先生去纽约的时候，因为麦克的一个生活习惯非常吵闹，他的手机在家里都会开得非常闹，闹得我的心脏都会受不了。我们也会经常会为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会自己压抑着我自己，就是哦，我就忍吧，我就忍。但是其实我没有做到真正的顺服，所以这也是顺服，这也是我最近学到的顺服。我不但要顺，就是这件事情我要顺了还要服气嘛。我有时候顺了就是那种压抑自己，其实真正的没有服。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是不会祝福到的，也不会祝福到对方。当我真正里面有一个顺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彼此都会，神会来祝福到我和 Mac。 所以我在纽约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哇，当我看到他为什么会那么闹的时候，圣灵就让我告诉我，你看他 Mac 就在打自己的头，他在犯困，他要睡觉。因为他们开车，大卡车开车，他们都是两个司机开，然后有时候真的要睡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能睡觉，所以有时候真的会很困的，所以他们都会，司机都会把声音会开得很响。哇，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圣灵又告诉我，你要去告诉他，你要去告诉他，你理解他。所以当我把我看到，就说我一下子圣灵开启我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老公对不起，我说我现在才懂你，我说那个你为什么把手机声音开得那么响，我说原来哇你是累了，你是困了，我说你也是没办法才这样子。所以当他听到我理解他的时候，哇，他那个从他脸部那个五官那个散发出来的那一个喜悦的那个喜悦之情，就是从神而来的。虽然他没有信主，但是神的光也会来照亮他，都会来祝福到我们。所以我就觉得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夫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感谢主。
好，非常谢谢索菲亚给我们提醒哈。
我谢谢索菲亚，我听了之后真的是我自己里面内心里面都在流泪。我感谢你，因为神要我们在地上是做盐做光。你的身边是一个还不信主的人，可是你能够借着你自己真的是散发出神这样子圣灵的果子，然后让他被理解到了，让他觉得他，你体谅他。所以你其实你顺服你的先生麦克。
Yes.
原因是因为你要顺服神。
Yes.
这个是你让他在义中求同，能够让他从你身上看到你所散发出来这神的那种美荣美。我觉得你这是最、
yes.
真的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真的看到一个就像云彩一般在我们身边一个美好的见证。我真的以你为荣，我感谢赞美主，我谢谢你。
谢谢。
有没有谁愿意跟我们分享在这里面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感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任何的分享都可以，不一定就是局限在这两题里面哈，就是不管是特质、价值观，或者圣灵的果子，或者是你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表达出来。
其实这边有一节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其实我们就讲到说，勿忘初衷哈。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实行上其实有很多的挑战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虽然是一个两个相爱的人，仍然可能因为做事情的方式不同，想法不一样，政治立场不同，很容易就会造成了彼此的一种 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呢，常常会由小会扩展更大的。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讲，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哈，这种不舒服会引申变成苦毒的，会变成苦毒的。所以婚姻当生活当中不是都是甜蜜的。当对方不满你的心意的时候，本来是气愤，弄到最后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然后很可能就生闷气，然后就变成苦毒了。那怎么办呢？这里讲到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就是想跟大家共勉，这是我自己本身常常做不到的，真的要常常想到神是怎样饶恕了自己，然后能够饶恕在身边的人，这样子。
非常谢谢 Jasper 补充哈。那我们大家还没有什么别的感动啊，别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就在这边了。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就看那个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春暖花开季节里面，万物生长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心里面的圣灵的果子，也像如万物生长一样，我们自己从你里面学会的自律、自省的能力，然后自己能够把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心里的那个圣灵的果子能够琢磨得更亮、更美丽、更像你。主，我们要像希望能够有你的馨香之气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像你讲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主啊，让我们有一颗爱的心、爱人的心，不管是爱神、爱人或是爱自己，主啊，我们能够把这个爱能够扩散到我们的旁边、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伴侣身上的话，有这个爱，我们就会有温柔，就会有节制，圣灵的果子很快就会自己就会出来，因为他们是互为因果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你的枝子，我们要常常在你里面吸取爱的能力，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你就是一切的爱的源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你上面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温柔、良善，还有怜悯、美好的果子，让我们身上都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不但能够加惠自己、加惠自己的配偶、加惠自己的家人，也能够把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能够加惠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阿们，
阿们。
好，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大家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谢谢老师。
大家有很多很多节目啊，有没有什么节目？没有节目啊？怎么大家都这么安静？
小兵有没有怎么安排呢？
我们今天，我在兰州有一个青年小组，那边有三位同工。然后我们今天有母亲节特别聚会
啊，
那么在聚会之前呢，有一个音乐会，音乐会大约40分钟左右，然后之后又有聚会，然后我分享了母亲节信息，
哦，
非常美好。
对呀，
感谢主。刚刚就是想到老师提的两个问题，其实我还是有点分享的，就是说怎么认识到对方的特质、价值观这些啊。我昨天就有深刻的体会，因为昨天呢，是周六嘛，然后我们柏林的那个樱花啊，一年一度啊，正开的旺盛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去骑车去那个樱花大道，去观赏。 结果呢，我妻子呢，她就说她三十年没有骑自行车，她不知道能不能骑。我说那我们试试吧，然后我们就一人骑一个单车就出发了，大概也不远，大概就10公里就不到了啊。但是我们路也不熟，骑得也很慢，而且路有些路上呢根本就不像你们美国啊，到处有自行车道可能啊，我们这边有的地方没有自行车道，所以我们就跟汽车在一起，在一个路上走，所以说还挺危险的。我老婆三十年没骑过自行车，第一次骑啊，怎么办呢？她出发前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希望今天不要大发脾气
啊，
因为他怕他出什么错，然后我就开始，我说骑得慢或者骑得怎么不好或者违反了什么规则，然后我就开始责备他。然后他说你希望你不要大发脾气，我心里就是出责备了。我说哎呀，我说我们都过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在担心这个，看来我平常对他的批评还是太多了。然后我想这是您在我里面一个工作啊，然后我们就走。而我真的就特别小心啊，就是温柔节制嘛啊，不是圣灵要节制嘛，对不对啊，要克制自己，要那个忍耐嘛，对不对，然后就忍着。不过我觉得没怎么忍，我那天我觉得很平安，我觉得他做任何事情我都觉得都是合乎中道的，都是挺好的啊，然后也没什么。然后我们一直这样骑了10公里，骑到那个樱花大道，我们就把车子锁起来，然后就去步行，就去照相。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找那地方照，然后他就说哦，你要这样取景，你要那样取景，非要按照他的要求不可。我觉得挺好，我就这样去做，呵呵，因为我小不清不能生气，对不对？我真的也没有生气的意思。然后我就这样替他照了很多相，他自己很满意。然后我们总共在那边大概三个小时，然后完了以后就有汽车回来，总共5个小时时间。回来以后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快。然后就觉得不像是以前，就是说可能回来以后忽然因个什么事情啊，小事啊，蹦一下就发火了，怎么样就弄得不高兴了，甚至整个家庭都不高兴。我觉得昨天真的是蒙福的一天啊，就是在这个5个小时的这个旅行的里面，天气也特别的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面稍微有这么一个节制，就是说不要自己啊把自己的意见看得那么重啊。人家30年没有骑自行车，人家犯个小错也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没有危险就行，对不对？然后他骑得慢，骑得慢就骑得慢，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是去旅游，我们是去逛逛，我们不是去干什么任务。然后在那取景的时候，本来我认为我取景照相什么的都比他强很多，但是那天他说你这样不行，你知道吧？你要这样，然后我就完全按照他来做，我觉得很喜乐呀，很好啊，感谢神，我觉得好像我们身上都结出了一些圣灵的果子。
哇，好棒，感谢主，对，真的感谢主。
所以你这样顺着他的心意，其实就是他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哎，
其实这不就是和平吗？和平相处。对。
泽宇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泽宇，哈哈哈哈哈。Simon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讲讲？
我们比较简单啦，等一下女儿回来会煮饭给妈妈吃啊，给庆祝母亲节啊。那这次特别的就是说，她知道妈妈喜欢吃那个 afternoon tea 啊。所以他说他要学了一些小小的东西啊，给妈妈特别的享受 afternoon tea 这样子。
好，
谢
谢，
谢谢，
好
棒。
那如果没有分享的话，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分享的？不然的话就是真的好高兴在母亲节跟大家在一起团聚，那我们可能就下礼拜见了。
对
啊。